好，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27至31节，请听我读出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么？你岂不曾听见么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算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人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羽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疲乏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愿神今天早上藉着马牧师同我们分享的信息，在这个的羽鹰展翅。马牧师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的牧师，在我们当中同我们讲过不少的正道。我们现在的时候交给马牧师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弟兄姊妹早晨。OK， 呢个都开咗啦。OK， 喺度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。就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段嘅经文咧，正话读咧就比较短啲，但系都已经可以咧，总结咗我今日要分享嘅全章嘅经文。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全章，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，又或者你有你自己的手提电话的话呢，都打开以赛亚书第40章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是会由第40章开始去分享的。对不起，似乎这个没有电，可不可以跟我换一换电？我开了的了，没有电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很熟悉的题目，叫《如鹰展翅》，就是以赛亚书正话我们读的第40章的第30节的那个的第31节的那道 的经文，就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也许你听过这段经文很久，但我们很通常都很少将它放回去以赛亚书来看的。我们通常都会将它抽出来，特别以赛亚书有很多的金句，我们都很容易就用了金句式来去理解。今天就尝试和大家放回去以赛亚书的第40章那里去分享。疫情已经过了几耐啊？即係正話報告咧，我哋而家唔需要咯，嗬！即係室內嚇 ，LA 啊，加州大型咧。如果你需要你覺得你未打針啊，或者你想要戴翻咧，就都戴翻啦咁。兩年嘅時間咧，起起跌跌。我亦都相信咧，大家弟兄姊妹咧喺呢兩年裏邊咧，都聽咗好多唔同即係關乎疫情，我哋點樣去過疫情嘅信息咯，嗬！会不会觉得很累啊？今天我也 不例外，想跟大家去分享在这一方面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似乎这个世界也告诉我们一种很独特的情况，在这两年里面疫情反反复复，但这个世界呢却是越来越不稳定，越来越混乱。因着疫情，你可以想想即到今天仍都有的要不要打针，要不要戴口罩，已经即大家嗌交嗌到好紧要了。我仲记得在疫情的开始未够一年到咧，我听到有个教会的姊妹讲啊，佢闹嗰啲戴口罩的人咧，哇，咁真系闹到好，即系都好 好好即係好唔好冇禮貌嘅，即係有啲我覺得嚇，即係佢話你戴個口罩好似戴條細路仔嗰條尿片放咗喺個口度咁樣，啊咁即係好鬧。咁但係另外就鬧啦，就話你唔戴，你都冇愛心嘅，你唔幫其他人嘅。我哋有好多資訊咧，抗疫嘅資訊亦都出嚟咧，我哋已經好攰啦。究竟要打針定唔打針啫？一陣間咧又話啊打咗咧又會有呢種副作用，一陣間就話唔係好少。嗱，我喺度唔係嘗試同大家講勸大家做啲乜嘢，只係我哋聽呢啲嘅資訊嘅時候咧，我哋聽得太多，會唔會我哋已經去到抗疫疲勞，由抗疫疲勞去到抗疫嘅崩耗？什么叫抗疫崩耗呢？就是 burnout 啊，唔该，都是不得喎，得啦吓，得，去到抗疫崩耗啦。什么叫崩耗呢？ burnout 嘅意思是乜嘢？你有冇试过 burnout 啊？即系做到攰晒啦，哎呀，即系讨厌啦，已经你一听见呢一样嘢，你已经 shut down 噶啦。甚至说算了，惹到又如何，惹不到又如何，算了，我们不要再理这些了，会不会是这样？但是 到在教会呢，我自己这个从我自己来讲，我已经去到 讲这些，讲到疲劳。弟兄姊妹可能已經聽到啊，牧師知啦，你講你一開始又講咩疫情啊，我哋知道噶啦，我哋要忍耐，我哋要盼望，我哋要有盼望，但係你盼望啲乜嘢啊？我哋已經去到聽到麻木，牧師你一開始講嘅時候咧，我已經知道你想講乜嘢噶啦，算啦，唔好再講啦。由講到疲勞，我都已經講咗好多啦，但係我仍都要講。但是听到已经听到麻木了，一听见就唉又来了，大家你知不知道这个疫情的即是没完没了啊，用国语说。我们现在这边好一点了，当我大概一个月前讲的时候，你知道 每一天 的感染率多高啊？在那时候大概是70万每一天，平均一天，但现在呢一個月到啫，跌翻落嚟大概而家係8万到每一日，都係好多喎。咁你睇下香港，我相信好多而家我哋啲弟兄姊妹都好關心香港啦。香港而家你知唔知每日最新嘅數字？我今日特登起身去睇一睇，究竟咧香港而家琴日嘅感染數字係幾多啊？突破20000一日啫喎。而他说呢，在那个报道的当中呢，还有大概50000多呢是未 report 入来的。那你说啊，很远啫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世界也都是开始很混乱。可能下一个的讲题呢，或者题目的方向呢，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世界战争都不定了，或者打仗都不定了。为什么？乌克兰战争在大家的代禱事項當中，今朝我又特登，所以每一日咧我都好中意睇新聞嘅。今朝咧我就去睇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咧，有一個好得人驚嘅。而家有一個你知唔知而家蘇聯咧已經將佢嗰個嘅核戰部隊升級成為 standby nuclear 嗰個嘅部隊。即是说呢，随时可以订一粒出来，不知道订去哪里。我们面对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有很多人说，是牧师，我知道我盼望等耶稣基督再回来，因为耶稣基督再回来我们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，你就可以捱得过呢？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我信心在这，我们死了之后呢，或者我们就算疫情，我信心在耶稣基督那里，如果他保护我，我怎么都不会百毒不侵的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因为你的信心 在哪里，应该我们应该说 在疫情的当中，这两年其实我都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以赛亚书。好，麻烦你同我用，这里好像不太好用。咦，好像有，以赛亚书的第，我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一直用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发觉神很妙的。神就将以赛亚书的信息不断地给我，是很应现在这个的情况，因为神的说话真的立定在天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圣经我们可以怎样分呢？很简单的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，六十六章的圣经分做前面三十九章，后面二十七章。为什么我很容易分呢？因为圣经有多少卷书啊？六十六卷，以赛亚书也有六十六卷。旧约有几多卷啊？三十七卷，三九跟住咩啊？廿七啱咯吓，三十九卷旧约，二十七卷系新约。咁而以赛亚书咧，就前边三十九章系一段，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咧又系一段。咁而今日我哋读嘅经文咧，就系四十章一到三十一节咧，就系第二段嘅开始。第二段我称之为引言，是整段后面第四十章一路到六十六章的引言。引言很重要的，所以教大家读下书。如果你读书， 你本书很厚，不用怕的，花多一点时间去读它那个 introduction。 你 读得掂那个 introduction 之后，后面就很容易，或者前面的 preface， 前面你一读完，后面就差不多你可以飞那么快去读了。以赛亚书都是一样，第四十章一到三十一节咧，可以话是后边全段的一个的引言。而呢段嘅引言的背景是乜嘢呢？按照以赛亚书的分析的学者就认为咧，前边三十九章的圣经咧，系去到犹太人啊，考大家历史啦。犹太人佢哋亡国之前啊，犹太人几时亡国啊？主前五百八十六年亡于巴比伦。在亡国之前，前面就是一到三十九章，而四十章呢是主要写给亡国之后的以色列人。当然有很多不同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，究竟那时他们亡了没有，无论怎样。第四十章的说话是讲到以色列亡国之后，五百八十六年之后他们被掳。如果我们明白那班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更加明白咧，佢哋被掳嘅心情如何。咁你就会明白咧，第四十章里边所表达嘅，对于我哋今日嚟讲，亦都系一个好大嘅 challenge， 一个好大嘅挑战。以色列人自认自己系神嘅选民，但系佢竟然被亡被灭。如果你想捉佢哋嘅心情嘅话咧，你想体会佢嘅心情啊，翻去睇下诗篇一百三十七篇。诗篇一百三十七篇嗰度讲到，佢哋喺被掳嘅期间，喺河边有人要佢外邦嘅人话俾佢听，你唱一首锡安之歌俾我听啦。锡安之歌嘅意思系乜嘢？得胜，你哋系神嘅选民嘛？你哋唔系得胜嘛？睇下你而家被掳。诗篇一百三十七篇嘅以色列人就话：如果我忘记锡安，宁愿我个舌头贴喺上堂，我唔唱。甚至他在那里发出咒诅，这些 很难解释的经文，其中一段 很难解释的经文，他说拿你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今天不是解释那段，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，多么的悲痛，亡国了。而且亡国之后，如果当我们看回当他们被掳归回，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40章之后，去到后期他们被掳归回，回去建圣殿修城墙，甚至他们在以斯拉带领的底下，他们回来了。以斯拉带领他们悔改宣读律法书，但是复兴似乎都没有再来临。相反，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问题仍然继续。我们都熟悉了，在马拉基书之后四百年， 神没再有启示给他们，他们称之为沉默的四百年。当然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看法，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再讲他这四百年神用什么方法跟以色列人同行。四百年神没再赐下默示，直至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降生。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你怎样去看这段的历史呢？当你看回这段历史，你再看回以赛亚书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告诉你们是什么的信息呢？同样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挑战和鼓励。简单的跟大家去分析了第四十章的内容，其实很对称，犹太人写的东西很多时候都很对称的。第一到第二节呢是引言，引言是什么呢？这里说你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又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说话，又向他宣告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你的罪孽赦免了，你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孽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。一会我们会详细的看这段引言，很有意思的引言中的引言，耶和华的说话。然后下边一个对称就是 ABBA 了，我们叫做对称了。第一段是三到八节呢是跟风有关的一些的说话，对照着我们正话读的27节到31节，虽然我们看不到，或者我们 读的时候好像因为没什么风，但是其实这里都是跟风有关的，一会会跟大家再解释。两个都是跟风有关的一个的说话，然后中间呢就是对安慰者的盼望，第9节到第11节，对安慰者的说话。然后对12到26节呢，就是对迟疑者的质询，对迟疑者一些人又 对一些人的安慰，但是对一些质疑的。今天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怀疑或者有很多的困扰，其实这些说话都是跟我们讲的。先跟大家去看一看以赛亚书 的分段，以赛亚书的前面呢是1到39章，有学者将它 分段呢，就是1到39章除了是讲被掳之前或者被掳的时间，但是也都用信息来去分呢，1到39章是审判，然后呢40到66章呢是拯救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呢，你可以听李思敬博士的一些的分析。他的题目呢，他讲以赛亚书，他有一套的带的以赛亚书 的 CD 呢，他是用了审判与拯救的。但我就不是很喜欢用审判与拯救的，因为我们往往对神那个的理解呢，我们认为神是一个黑面判官，会不会我做错事我就等神 来打死我的了。哎呀，我遇见什么呢？我遇见不是就做大家突然间你验到 positive 了，那你第一件事想起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做错了什么呢？神这样给我遇见，神又不保护我呢？神审判我了，是不是神真的这样审判呢？不是的，后面是不是拯救呢？这个有少少又要去理解了。犹太人对拯救的概念来讲，跟外邦人对拯救的概念有些不同的，因为犹太人本身已经是选民，他认为被神去拣选，所以他们对拯救的概念 跟外邦人对拯救的概念是有些不同的，这个也是神学上面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文的角度来看呢，第四十章一开始不是讲拯救的信息的，正话我哋读咗啦，神话你要安慰安慰我嘅百姓，系安慰嘅信息嚟噶。所以我喜欢前边咧，唔系讲审判嘅信息，后边我用安慰嘅信息。前面你话唔用审判嘅信息，用乜嘢啊？神按照律法去审判，你又做错咗啦，又咁神好似黑面判官睇住用律法嚟审判我哋。但系我哋咁样睇律法咧，可能我哋睇得太即系 又不应该讲话不严肃的，因为律法始终都是严肃的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心肠，神为什么要 set 律法给我们？神 set 律法给我们，神给的律法我们是要打死我们，是要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们。我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汇给大家去参考一下，我喜欢用温馨提示。神写了旧约的律法，或者神启示旧约的律法，是告诉我们他的温馨提示。什么叫温馨提示呢？你去洗手间就知道洗手间温馨提示，洗完手麻烦整干净一点，但你整不干净之后立刻有人走进来打你了，滴两下水之后立刻有人在你面前一拳打过来，是吧？不是的，这个是温馨提示。正话主席弟兄话温馨提示，你未打针啊？温馨提示嚟噶，温馨提示嘅意思系乜嘢啊？神想你咁做，神希望你咁做。当你咁做嘅时候，成个情况系好唔同嘅。正如你从14楼跳落嚟。在14楼上边有一个温馨提示，唔好跨过呢个栏杆，系嘛？有条栏嘅天台，唔好跨过。啊，呢个律法嚟噶，唔俾我跨过，跨过我就实跌死噶啦。咁呢个系律法，所以呢条律法系叫我唔好破坏，破坏我就跌死噶啦。嗰个唔系，嗰个叫温馨提示。点解？因为你从14楼跌落嚟，一定死噶。咁又唔係啊！神會保護嘅，呢個係另外一個我哋嘅生活上邊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困擾嚟嘅。啊！神會保護我哋嘅咁，記唔記得魔鬼撒旦第二個試探啊？對耶穌基督嘅第二個試探，跳落嚟啦！引用詩篇嘅説話，詩篇91篇嘅説話。神会用差遣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跳下去。为什么耶稣不跳？神的说话来的，魔鬼没有扭曲神的说话，我没有改过任何字，但是他说，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。为什么？跟大家去賣廣告了，剛才那個研經那個的講座，拉些關係，那個講員是我的弟父你要正確的去明白神的說話，原來那句的說話放在詩篇裡面去理解的時候，那句說話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當中，你過你的日常生活，按照這樣的生活去做，神會保護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，就不是你特意用腳踢落石頭上，看看那個石頭會不會拎開。如果你還用腳踢落石頭，哎呀，隻腳痛，那你說神啊，你為什麼不保護我？神說關我什麼事？我說了是你日常的生活，而不是你刻意的去試探神。这里就是律法的意思，温馨提示，提醒你，你应该怎样过你的生活。然后去到下边，在我日常的生活，我真的遇见这些事情，那怎么神就安慰，安慰。一个安慰的信息来的。下边是一个安慰的信息，安慰百姓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他们是真的很困扰的。为什么神的选民竟然落到如斯地步？我们已经不是悔改吗？回来被掳归回那班，我们不是已经按照你的律法宣道，律法宣我们悔改了吗？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都是这个样？但是这里就说安慰，安慰我百姓。40章第二节呢，就讲了三个的安慰讯息，安慰的宣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的日子满了，你的征战的日子满了，就是说不用再打仗了。第二个呢，罪孽赦免了，这个罪赦免了，安慰的信息。 最大的困难就是第三个安慰信息，他说 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孽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。哇，加倍的受罚是一个安慰信息，是吧？很难理解。我很老实的，我每次出去讲道，我经常都说我这个牧师 很老实的。我最近吃了一张 ticket， 被人屈的，有些不是很服气的，被个警察屈的，在这里伸下冤先。我是有停 stop sign 的，他说我没有停 stop sign， 那我很激气，我打算跟他 fight 的，打算上堂跟他 fight。 因为呢我初呢我知道呢，我因为有个 dash camera， 我 dash camera 呢应该可以证明我是有 stop 的，回去即刻打开个 dash， 拿回个 SD 卡出来去找，谁知道原来 SD 卡满了，没录到我停那单。哎呀，真是救命啊！那怎么办呢？那跟着我就去有另外一个，我就即还是有点不忿气嘛，那我就走去自己做一些 investigation 咯，去看一些角度啊，他几时见到我没停啊，那我整好了所有资料，想着跟他挥，怎知我又搞错了一样东西。最后那天我以为那天是我上庭的日子，谁知那天是最后 due day response 的日子。我去到法庭的时候，你最后的了，你一认罪，一不认罪，不认罪再来多次吧，你算了，不要再搞了。但是如果我那时交罚款的时候，那个人说，嘿，你这么问啊，加倍受罚，那你会不会觉得是安慰信息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加倍受罚是安慰信息，但是这里是安慰的信息，为什么啊？加倍的受罚为什么会是一个安慰的信息？可能我们不太明白，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。在旧约或者甚至在以前的社会，现在都可能是的，长子是承受两份，长子承受家业是 double 的。所以当你看回旧约呢，约瑟雅各给那件彩衣他呢，这个是一个 sign， 是承认他长子的身份。然后他在十二支派里面没有约瑟支派的，只有马拿西和以法莲，是他两个儿子，即是他有两份的。咁你话祝福就真，祝福就双份，但系咒咗咧，或者惩罚咧？李思敬博士讲得好啊，佢话以前我哋喺香港过嚟嗰啲咧，选你做班长好好嗬，但系班长会点啊？如果出现成班出现问题嘅时候 ，double， 人哋留堂一个钟，班长留堂两个钟，班长双倍受罚。咁嘅意思系乜嘢？即系话神睇重你啊，神拣选你啊，你嘅身份冇改变啊。纵使经过呢一段，神从来都冇离开过你，神仍然都重视紧你啊。圣经我哋往往有一个好偏差嘅理解，认为神嘅愤怒咧系打死我哋，不断嘅去击打我们，神这个叫做愤怒了。错，当我们看罗马书，神真正的愤怒是什么？神就任凭你做，他根本不理你。希伯来书说神所爱的他就会管教，这里管教你双倍，神多重视你。时间关系不可以再去了。这里是跟着就有第三节到第八节呢，就是一个的信息和风有关的信息。这里呢，当你读的时候呢，我们翻译上面就有人声喊着说，这里我们很熟悉的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就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上帝的道，一切的山洼都要填平等等。然后呢，第五节对读重要的第五节，他就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这里有两个的声音，虽然这里翻译就有人，但是当你看回英文，他没有说这个是人，只是说有个声音，有个声音这样说，耶和华要来了，所以我们要预备他的道路，他宣告神的来临。在这段的时间他说神要来了，然后第五节说凡有血气的都见到，即是说神要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见到的，神的来临是荣耀，这个是他们的盼望，他们盼望神的显现。但是第二个声音回应回转头，第六节去到第八节，神的显现好好啊，他说你们叫，然后他说你叫什么呢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前面第五节说凡有血气的都会见到耶和华，但是这里就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，这个气字呢 Ruach 这个字可以翻译做灵，可以翻译做气，可以翻译做风，因为耶和华的风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。你见神好容易，好玩啊！这句说话说你知不知道神显现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草来的咋。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，他就好像巴勒斯坦的热风一样吹过，热风吹过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，就是那些真是那里的热风，你有没有遇过？这里的 Santa Ana Wind 已经很重要了，随时会着火。我在 Patio 里面一到那段时期，我种的那些、就是、Japanese Maple 一定会枯的。热风吹过就是耶和华的显现，你说耶和华的显现好好玩啊？这个第二个声音就说，回应的声音就是我们会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你今天你在疫情的当中，你盼不盼望神的显现？显现，神保护我嘛， 神安慰我嘛。但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你知不知道好玩啊？神的显现不是一定要安慰，不是一定 要保护你，神的显现是热风的吹过，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何德何能见到创造的主的时候，荣耀的主的时候，我们只不过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跟着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这个声音再讲翻话，不紧要。这个安慰的声音说，神的来到不是好像你们所讲，他说你极力扬声，不要惧怕。看看你的神来到了，这里有一共有三个看啊，第九节的下半节，第十节和第十节的下半节，这里中文只是翻译了两个，你看回英文就一共有三个啊。第九节看啊你的神，第十节看啊你大能者临到，第十节的下半节看啊赏赐在他那里。耶和华的显现有两方面，一方面你盼望他来到，是不是这个他是你的神？如果他是你的神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安慰的讯息。第二个，他赏赐他是大能，如果你知道他是大能者又是你的神的话，这个是安慰的讯息。如果你知道他会赏赐那些等候他的人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安慰的信息。正话我们读的经文不是这么讲吗？有一班的人就说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神不理我们的。但是这个说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等候耶和华的，如果你真的等候的，你等候，你知道你等候谁？你今天你等候神的显现，你等候一位怎样的神显现？你等候一位帮你渡过这个难关简单 的神的显现吗？但是你要问回你自己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等候？你可能是草。跟着对质疑者的盼望，就对质疑者的回复， 下一个 slide 唔该。第十二节至到二十六节比较长一啲吓，呢度咧我冇时间同大家好详细嘅去睇。呢度仍都有质疑者嘅声音，再继续嘅去话唔系嘅，你哋认为啫，但系呢度回复呢啲质疑嘅人，百姓诚然是草嘅呢一班呢一个质疑者嘅声音，佢话你睇下三个神嘅显现，神佢嚟到佢系我哋嘅主，佢点样系你嘅神？第十二节去到第十七节，神嘅无可比拟，佢嘅大能点样彰显？佢点样可以赏赐同埋报应？点解佢可以？一共有三个方向。第十二到第十七节，嗱唔同大家读啦。第十二到十七节系讲到创造。我哋往往睇创造咧，我哋比较少啲睇创世纪第一章。创造系从无到有嘅创造，系嘛？嗱，呢个系神学。但犹太人对创造嘅理解咧，唔系好似我哋所理解嘅咁样由无到有，呢个系我哋认为嘅神学。但系当你睇翻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就知道嗰个唔系叫无到有嘅创造嚟嘅，知唔知啊？神嘅灵运行喺边度啊？水面上，咁水边度嚟噶？啊？神嘅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嗰时仲未创造嘅噃。六日嘅创造咧，神冇讲过话要有水就有水。六日嘅创造只系将水上下分开、左右分开嘅啫噃。但系神嘅创造喺六日嘅创造，神将佢嘅美好充满呢一个世界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水系乜嘢啊？当你睇翻迦南嘅神明，有一个好邪恶嘅神就叫做淫，就系水。圣经对水冇乜好感嘅，我哋对水就好有好感嗬。但系圣经对水就冇乜好感嘅。但系神点样去处理邪恶呢？或者神点样去处理罪恶呢？啊，前面嗰班话尽刀如草咯，佢嚟到咪杀晒我哋咯？错啦！从创造开始，神将佢嘅美好充满落去那个罪恶嘅当中，使到罪恶里边充满咗神嘅美好。咁你系咩意思啊？如果神今日用毁灭嘅方式嚟处理我哋嘅罪恶嘅话，你今日有边个可以坐得喺呢度？我最近咪即系俾人抄咗张 tick 嘅，正话讲过，哎呀死啦，系咪我做错嘢咧？咁神就差遣嗰个咁嘅啊嚟啊，咁即刻喺神面前啊认罪啊，就有啲乜嘢罪咧？就头。不是啊，神将美好来处理，神用创造的方式啊。我们的罪恶你想想，如果你今天啊，即是说得不好听的，牧师够钟了，你好收声了，那即刻出去撞车，那你今天有多少个撞车 啊？神不是这样去处理的，神却是将他的美好充满在你的，叫你扭转你的生命，从光将光暗分开，将暗扭转成为乜嘢啊？夜晚，这个第一日的创造，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这个是神处理罪恶的方式啊！对于安慰者嗰啲，安慰嗰啲百姓嚟讲，佢话。不是啊，你放心啦，神来到是他一方面他要惩罚他的公义，但是他对安慰 对于神的百姓来讲，他要将他的美好充满在当中。第二，十八到二十节是讲到偶像。偶像你为什么要拜偶像，在这里没时间再详细讲，这个跟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有关。我们拜偶像其实是想找人帮助我们，找个更加有能力的。神远超过这些。而且在历史的当中，第二十三节去到二十六节，在历史的当中，君王一个君王的兴起，一个君王的衰落，君王尽都如草。 面对现在这个局势，我们会觉得哎呀，乜咁乱啊？你看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我记得我曾经在电台的节目做过《倚天屠龙记》，《倚天屠龙记》那六句说话呢，是到现在来讲都是个个都是，所以金庸的小说这么得人喜欢，就是这解，他讲中了很多人的东西。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很多时候的帝国追求的东西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，所以个个都找屠龙刀、倚天剑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偶像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一个帝国的兴起，他始终会衰落。亚述兴起又怎样？跟住巴比伦，巴比伦兴起跟住怎样？马代波斯，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说话，但以理书的异象。马代波斯之后到谁？希腊。希腊之后呢？罗马咯。罗马之后呢？神圣罗马帝国咯。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呢？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英国、日不落之国，到而家呢？美国、苏联、中国。历史掌握喺边个人嘅手？帝国嘅手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你放心，历史掌握在神的手。今天你信不信得了这件事？到最后了，我们所读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在这里不跟大家说什么叫等候，有机会先再回来再跟大家说。但是这里说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知不知道鹰怎么飞的？我住 Irvine 咧，成日都見到鷹啊！咁當然嗰啲鷹係比較細只啲啦，但係亦都咧喺 Irvine 都見到咧，喺我後院當中咧，成日都見到啲蜂鳥。有冇見過啲蜂鳥點飛噶？有冇見過？你哋見過嗬？蜂鳥拍翼拍得好密噶嘛，咁同埋你聽仔細啲聽，好似有啲烏鷹嗰啲吱咁嘅聲噶嘛。但係鷹咧？你喜欢看蜂鸟飞啊，都说喜欢看鹰飞啊。鹰可以飞得很高的，在上边。而且你不发觉它的翼拍得多的，它只是间中入两下。跟着呢，就在那里我们称之为翱翔。鹰怎么飞的？所以这里我们是看不到，我们就不知道。鹰它是翱翔的时候呢，是他知道哪里有热气，有热气上升，他就滑到去那里，热气的上升就将他提升起上去。所以你发觉那些鹰滑到那个地步，他根本不用压着翼，他就自动升了上去的。蜂鸟不同，蜂鸟不断拍着翼才可以稳定自己 在那个的位置。我成日都话今日嘅侍奉，你想做鹰嘅侍奉，都话系做蜂鸟嘅侍奉咧。蜂鸟嘅侍奉不断拍自己只翼，拍到最嬲尾心脏病发。呢个咪我哋今日嘅侍奉咯。但系鹰嘅侍奉系咩嘢？佢睇到边度系神嘅热气？咦，神嘅热气系乜嘢啊？前边唔系讲咩？神嘅显现啊！咁神嘅热气显现系乜嘢啊？哦，百姓尽都如草，会烧啊！烧毁的，不是啊，神的热气是要叫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啊。在疫情的当中，这个可以你认为是百姓尽都如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但是在这个时间也都是你可以展翅上腾的时候。你看的是我们是草啊，都说你认定这个是我们的神，大能的神，保护我们的神，赏赐我们的神。在疫情的当中会过去的，你要看的是什么？你透视疫情，你看这个疫情是不是看神的显现。当你看回圣经，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疫情，阿摩斯书里面在他前面有热症，在他来之前有热症，
而神的显现对于你来说是审判你的时间，都是安慰你的时间，是你被草必枯干花必凋残的时间，的话是我如鹰展翅上腾的时间。风可以是毁灭，可以是情志，但亦都可以迎风而上，乘风破浪。最后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很短的，放心。很多年前在 Katrina， 大家知道吗？ Katrina 有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的太太叫 Smith， 在这个风灾的当中，他两个仔死了，他丈夫重伤，跟他住在同一间医院，他自己伤得比较没那么重，是 有新闻报道的，不是作的。这个新闻的，有一个新闻的记者去访问他在医院，很凄凉。这个记者都感同身受，他说等你再好一点先，等你先生，你先生还在这里，还在医院，就是重伤，等他稳定一点，我先将你的故事登出来啦。史密斯太太说不好，现在登出来。跟着他说一句说话，他说我要使人知道神怎样帮我 overcome 这一件的事情，不是要等我好翻才知道，而是我在这个疫情当，在这个风灾当中，我已经见到神要我怎样去见证祂。在疫情的当中呢，我们看的是百姓诚然是草啊，的话我们如鹰展翅。在这次的疫情的当中，你的属灵生命是草啊，的话是鹰，如鹰展翅。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多谢你的提醒，今昔日你对你自己的百姓的提醒，你的显现在世人看来可能是热风，是毁灭的风，但在你自己的选民，在你自己忠心的百姓的当中，我们却是可以乘风而起，乘风我们就可以面对今日这个的浪潮。神啊，帮助我们今日，我们将眼睛，我们的盼望是放在你的显现，而你的显现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安慰，叫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不因着这个疫情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大能的主，你过去已经显示，你过去已经证明，无论在历史，无论在创造，你已经证明你是那位爱我们，看顾我们，叫我们乘风破浪的主。帮助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当中，我们知道会过去，但是过去的时候，我们要人看的是神你自己怎样帮助我们乘风破浪。多谢主的提醒，我们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 Amen。
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同站立，来到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。当我们准备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的时候，每一次我都提醒大家去多认识你所信的神，去多经历祂在你生命中间同你同行彰显祂的荣耀的机会，以致你能够渴慕去更多经历祂的应许，经历祂的赐福，不单止成为你自己祝福，亦都成为身边的人，能够流出去祝福身边的人。让我们一起 凭信心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。愿耶和华的光光照你，使你活在光明，不活在黑暗中间。愿耶和华施恩与你，使你平安。愿耶和华向你仰念，使你得福。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阿们。让我们默祷之后，彼此可以问安，彼此可以祝福。